好，我们看书本啊，书本283啊，下面的寄送啊。那佛陀给他说了之后呢，佛陀就跟这个摩罗迦就说：“你广解其意啊。”所以他就因为他有真实的理解，所以他就也很勇敢的表达他的理解哈。这个寄送呢，刚好如果按照这个内容来分的话，它刚好三句就是一个说明，三句三个寄送就是一个说明，三个寄送一个说明啊。那它都是正反这样子说的，不是反过来是正，反过来是正啊。那首先来看眼根。大家念好了哈，先念三个寄送哈。若眼见色，而且离正念，则离所见色，而取爱念想。取爱念色，则离心色常系着，即离流动中暗，无量色即生。贪欲为感觉。好，这个就是三句啊，三个寄送。这个是指我们如果没有正念，那眼见色呢，就会产生取向爱念。所以第一句后面呢，有提到说取爱念相，其实它就是取向执着了。起向执着本身就是爱念。那第二个寄送呢，就是取向爱着之后，心就会恒常细着，起种种爱，无量色即生啊。啊，这种种的爱着细着啊，哈，就会让无量的色积聚产生啊，有不断的有后有的生命出现。好，第三句就是贪欲慧跟害三种恶觉啊，就是贪嗔害三恶觉啊，令其心退减啊，长扬于众苦，永离于涅槃啊。所以有这个细浊呢，有这个贪爱，就会让未来的无量色啊，就会聚聚而生啊，无量的五蕴啊，未来五蕴就会不断的重演。然后三种恶觉呢，也会让我们的心退没啊，那不断的长养很多的苦啊，八种苦啊，让我们远离涅槃。所以它这一个其实就是啊，第一句啊，第一个段落哈，那四五六呢，它刚好就讲正面的，刚刚是讲反面嘛哈，就是没有正念嘛。那四五六这个寄送呢，刚好都是反过来的，有正念啊，所以大家念一下。好，那这三句呢，就是正面的，它跟上面的四念呢反过来，就是有正念。所以你看第四个寄送，他说见色，见色法，眼睛看到色法，如果不取向执着，心就是属于正念，才会不执着嘛，对不对？不染恶心爱，其实这一个寄送呢，跟巴利文是不太一样哦。我的理解有可能是这样，不染心爱着，或者是不恶心爱着。可能这个染跟恶可以分开， 或者也可以笼统合起来就是一种杂染的意思、啊、也有可能、啊、那因为不会产生这种杂染跟不善的心嘛、啊、不会有这种爱着嘛，所以它就不会有细着。那下一句呢，不起于诸爱，无量色即生，这个就有一点问题了。你多读几遍你会发现这里有问题的，不起于诸爱，但是为什么无量色即生呢？因为你看上面第二句的话，起于种种爱，无量色即生，是一样的哦。所以你这边如果你不细读，其实你这样读过去不觉得有问题的，但是后来我发现这里应该要加一个不了，就是不起于诸爱，无量色不即生，不会即即生。待会我们看巴利文它是有不的、哦啊、那贪欲嗔恚害三种恶觉不能坏其身，因为它没有诸爱嘛，所以未来的无量的色法不积聚产生，然后三种恶觉也不会干扰它、啊、小长养众苦，渐进渐次进涅槃。这个小也是有状况的，因为在巴利对应寄送里面，这个是不长养众苦、啊、如果我们修行，你说在、修行的过程有小小的长养众苦，这个如果你用中文来理解是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越来越接近涅槃，应该就是不长养众苦才对，对不对？比较合理一点啊。所以有对应巴利文是比较好的啊。然后后面呢，就乐种尊所说，其实这个指佛陀啦。佛陀的，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种姓就是日种，他就是日种啊。印度的种姓有日种。尊所说、啊、就是指佛陀离爱波涅槃、啊、那这个就是对于眼根见色的六个寄送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耳鼻舌身意、啊、他就一起讲了、啊、好，我们再来念下面三个寄送。若耳闻诸声，心是于正念而取诸声相，执持而不舍，鼻香舌尝味，身处意念法，妄事于正念，取相亦复然，其心生爱乐，细着坚固住，起种种诸爱，无量法即生。贪欲会害觉，退减坏其心，长养众苦聚，永离于涅槃、啊、到这里，到这里就是反面的。所以他这里就是讲耳鼻舌身意，有没有？耳鼻舌身意，然后耳就是声，闻声嘛，哈，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取相欲复然，所以我说取爱念相，其实它就是取相的意思了啊。取相产生爱乐啊，那起种种爱，无量法即生。你看它这里就不用无量色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里是包含了耳鼻舌身意，声香味触法。是这么多种，所以他用诸法、啊、无量法即生、啊、他不用色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、啊、那最后三个寄送就是正面的、啊、好，大家念一下。不染于诸法，正念正念生，其心不染污，亦复不乐着，不起于诸爱，无量法即生。贪嗔恚害觉，不退减其心，众苦随顺减，渐进波涅槃，爱尽波涅槃，世尊之所说、啊、那 那第一行这里提到不染于诸法，这个诸法就刚刚所讲的耳鼻舌身意声香味触法啊。如果有正知正念，不染着，不乐着，不起于诸爱，无量诸法呢就不即生。所以我觉得这里加一个不会比较合理一点，诸法不即生。贪嗔恚害三种恶觉不退减其心啊，众苦随损减，见净波涅盘啊。那这一种爱净或者是波涅盘呢，就是佛陀说的啊。那讲完这个偈颂之后呢，那佛陀就跟摩罗迦就说啊，汝真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意啊，你真的能够在我略说法教里面广解其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讲的这个偈颂非常好啊。佛陀就诵读一遍啊，若眼见众色忘失于正念，则于所见色而取爱念相。这里应该要这样啊，五个字五个字嘛啊，则于所见色而取爱念相，如前广说这样。那这个摩罗迦就呢听了之后呢，他就自己到森林里面去用功了啊，最后就成阿罗汉，心得解脱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先来处理这个比较简单的，就偈颂的问题啊。大家翻开今天的补充资料284，就是最后一页啊，最后一页，我们先处理简单的啊。284的下面啊，284的下面，大家有找到吗？杂含偈颂对照长老偈794到817个偈颂啊，这是我们的基因老师啊翻译的啊。那这里的长老偈呢，它的内容啊，跟我们杂含经的偈颂几乎完全一样啊。那这里它不是翻译全部哦啊，只有前面的色而已啊。色的正面跟反面两种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里写一，就是我们杂含的第一个偈颂，有找到吗？啊，若眼已见色啊，等等等等，一直到后面心则常细着。 OK， 大家看这个巴利文下面就是长老偈啊，已见色如果是念的话没有正念，作意就是思维嘛哈，作意就是可喜相啊，作意就是思维啊，就 manasikara 啊，你看那个巴利文就有哈。如果你作意这些可喜可爱的相，以乱心感知啊，这个感知其实在巴利文好像是那个受的意思啊，就他的感受啊，感知或者是觉哈，感觉啊。以乱心感知取着彼而住，那这个跟我们杂含的大意呢可以相通啊，这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句，起于种种爱无量色即生。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，大家看那个长老偈下面的翻译哈，巴利文第二的最后一行，彼增无量寿，有找到吗？从色而生起啊，就是如果说我们起了贪爱啊，那巴利文这个长老偈就是，如果你对于色法增加这种种种的彼增无量寿啊，就是你在寿当中产生爱的话，那未来的色啊就是会不断的集起了啊。不断的集起，彼增无量寿。我们杂含是无量色啦哈，它是无量，彼增无量寿，从色而生起啊。后面是提到说贪欲会害觉，我们杂含是三种恶觉，但是巴利的长老偈呢是贪欲跟恼害而已 有找到吗？贪欲与恼害能败坏其心，如是长养苦，名离于涅槃。好，第三，见色不取相，其心随正念，不染恶心爱，亦不生细浊。比于色不着，长老记就是比于色如果不执着啊，见色随正念，离染心而知，亦不着而住。第四句，不起于诸爱，无量色即生。这里的无量色即生，就是我建议就是要加一个不啦，无量色不即生，就我们杂含这个要加一个不比较好。为什么呢？大家看最后一行那个长老记的翻译，如是彼见色亦清净诸受灭尽不拘集，所以它这里有一个不字，就色法跟诸受呢都不拘集了，就是你如果不起染爱的话，有正念的话，它就是未来的，它就不会再聚集了，那再来就是小长养众苦这个，我们看最后一行是什么，不长养众苦，有没有，所以你看这个对应的巴利的寄送呢，它是不长养众苦，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杂含经有一些地方，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个对应的巴利的资料啊，来对读的话，其实是帮助蛮大的，否则的话可能我们就是用猜的，可能这样而已，就你没有一个确切的资料可以呼应，这样可以吗？ 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难的部分，困难的部分，补充资料是在262，262开始，262补充资料，262就是最后一行，有找到吗？312页，这个262，这个我框起来，这个书本的页码写错了，书本我写到287到288，对不对？错误的，这个书本是283。283，大家改一下，然后再来就是要解释283页，书本这个佛陀的跟摩罗这个摩罗迦鸠的对话，若眼未曾见色，如果眼睛没有看过的色，你想见，那你想见，但是你能够对它起染着吗？那是不可能的嘛，因为你都没有看过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263，263，那这个应该是菩提长老的音译，这里有提到，其实跟我们汉译的意思是差不多的，就你肉眼，你对于那些肉眼可以认知的，但是你从来没有见过，以前也没有见过，你看不见，也不会认为会被看见的形式，你对这一种，所缘，你会有欲望有渴望吗，那是不可能的嘛，因为你都没有看过嘛，也没有想过，那第二段呢，这里就比较难了，第二跟第三段是比较难，就善哉善哉摩罗迦鸠，见以见为量，闻觉识，这个都是 以这个六根为量，那这个部分呢，其实在那个音译，大家看第三段，音译的这个地方，摩罗迦指论如所见所闻所感知所知的法，所见的只是所见，在所听的事物只是所听的事物，有看到吗？那里多了一个所见，仅是所见，这个不晓得为什么会出现两次，你把它划掉一个， 就所见就是所见，所听就是所听，所感知就是所感知，所认知就是所认知，就是见闻觉知啊。啊，但是注解书呢，我们看这个温老师翻译的注解书在角注十七啊，我们看中文的部分啊，看中文的部分啊，这个是注解书，他说于色处啊，即眼视所见的，将只有所见。就我们眼视、耳视啊，就是它一定会自己有一个限制的范围。就眼视所见的，就是色处，它不会跑到别的处去啊。再来，因为眼视于色中只见色，只看到色法，它不会看见常乐我净的自性，其余的事也是如此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心将只有所见而已，就是眼睛产生眼视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只有见色的功能，其他的都不包含在眼视里面的。如果我们有了别作用，那个已经是意识了啊。所以眼视它只有知道这个是色尘，只有知道这个影像，第一个印象啊，那个就是眼视啊。好，再来下面呢有提到说，这个眼视呢，意思就是于色中对色的了知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以所见为量啊，为量，就是指我们的心啊。我们的心将以眼视为量啊，以眼视为量。这里的量呢？这里的量呢，如果是按照那个待会我们看别的资料来说的话，这个量其实就是 limit， 就是限制。大家看那个角注哦，因为它最后两笔是英文的巴利字典哦，你看倒数第二行，这个 pamana 就是量的意思，量，它有五个意思。第四个意思呢，就是 limit， 就是限制。但是量呢，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第五个比较常用的，就是 standard。standard 就是标准，标准。这两个意思待会我们会用到哈，大家先把这两个 limit 跟 standard 圈起来哈。limit 就是量，就是限制。眼视只看到色，眼视呢，它不会去听到声音的。就眼视它只有看到色，它就是有这样的限制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经文所讲的见以见为量，闻以闻为量，这样啊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看上面的补充第三段啊。第三段就是这个难解的偈颂啊。杂含是若汝非于彼，彼亦复非此，亦非两中间，是则为苦边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就是难解的偈颂。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哈，下一页是这个音译版哈，音译版其实它也没有解释到什么，它跟中文差不多含义啊。中文的意思跟我们杂含的意思差不多哈。你看中文的翻译是第二行，你将即不在这边，也不在那彼岸，也不在两中间，这本身就是痛苦的终点啊。好像没有解释到，对不对？跟中文意思差不多，所以我就后来我去找了别的资料，我觉得会比较好懂一点啊。就是今天发的这个补充资料，今天发的是第几页？281，好，281页哈，补充资料。其实这些我在要讲杂含的时候，其实啊有几本资料呢，有几本的这种参考资料我都一定会看的，但是那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啊，就是没有把它放在这个第一份的讲义里面， 所以我自己要讲述的时候呢，我去查，哎，原来奇怪，我为什么没有把那个放进来啊？可能就是做到眼睛都花了，你知道？其实做补充资料是蛮累的啦，啊，嗯，我的头发都白了很多了，嗯。好，大家看281哈，281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杂含的寄送，同样是三段哈，我再贴一次。但是中文的翻译呢，我就参考这个大陆的一个杂含经教室他的翻译。他的翻译也不错，他都有翻译啊，这个相应部的经文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一段。他的翻译是若如眼视未眼，有看到吗？这个是错字啊，我打的，因为没有电子档啊，我是看那个书本，然后用来打字的。这个未见，这个是见啊。若如眼视未见啊，你把那个眼睛眼改成见啊。若如眼视未见，你眼视没有看见，你也不曾看见这样的设法，那你也没有，你现在也没有看到，你也不想要看到，那请问你会对这一种设法产生贪爱吗？那是不可能的啦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段见以见为量，这一段你看这个杂含教室的翻译呢，他说于所见所闻所觉所视的诸法，见所见量量，见所见量，闻觉视，哎，这个也没有什么帮助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三段。第三段的翻译就是：若汝不有彼，汝即不在彼。若汝不在彼，汝即不在此，亦复不在于，亦非两中间。因为这个大陆的版本，因为他们本身的中文程度很好，他们把那个翻译成这个古文的寄送，翻译到这么难懂啊。我们看第四个资料，寂应法师翻译的会比较好懂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相应部的经文，曼童子，这个有看到吗？ OK， 你看哈，此中如于所见所闻所觉所知的法，于见时以见为量，于闻时以闻为量，啊，于觉时以觉为量，以知时以知为量，这个就是六根啊。曼童子，若汝于所见所觉所闻所觉所知法，于见时以见为量，于闻时，哎，这个一样哎哈。好，第四行后面，曼童子，汝则无以彼，你就没有因为汝则无与彼啊。若汝无以彼，这个以呢，其实就是由的意思。如果你杂含经就是若汝非于彼啊，如果你不是他，你不是在这边，则无于彼，那你就没有在那一边啊。若汝无于彼，则无于此，无中间，此则苦尽。这个也看不懂。我们看这个菩提长老的解释哈，他就不在这个文字上去琢磨，他直接就是在他的内容上去说啊，我觉得好像比较好懂啊。好，大家看这个菩提长老的解释哈，他说唯眼视所见的色尘，就是所见而已，他仅是所见，因为眼视见到的只是色。就眼视呢，他不会听到声音，不会嗅到香味，眼视只有看到色法，没有常乐我净等等的概念，所以其余的心路过程心也是如此。所以呢，我之前有跟大家说，一般我们讲眼视耳视一直到意识，前五识呢 其实它是没有了别作用的，了别作用是意识。所以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，我一看到立刻就产生不喜欢，其实已经加了意识的分别在里面的。如果纯粹只有眼识的话，你只是看到他是一个色法而已，就是一个人啊，但是你不知道他是男人女人，你不知道他是好看不好看，亲爱的人还是讨厌的人，你没有这样的了别心。了别的话是意识啊，所以他的眼识呢，在这里来说也是，他没有藏了我净等等的这种概念的，没有。好，这个是第一种解释啊。菩提长老说，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见以见为量，其中见指眼识，识呢指视之色为色啊，量就是指限制啊，就是 limit 啊，就是以所见为限制。所以他的意思说，我的内心将只是眼识，就是说眼识视之色法时，不为贪嗔痴所染污。所以这个是他要讲出来的重点啊，就是见以见为量，闻以闻为量等等。他主要要带出的一个佛法修行的重点，就是说我们的眼识啊，因为六识都可以称为我们的心，对不对？眼识乃至意识都可以称为我们的心，但是前五识呢，它就是只有了别各门的个别的这种啊认知作用而已，它没有这种啊，它不会被贪嗔痴所染污的，因为它就是对最早的一个认识作用啊，一个情境啊，所以它本身没有加诸啊藏了我境啊，或者是贪嗔痴这些内容在里面的啊。我们看下一页哈。如此塑形心就像眼识一样，不为贪嗔痴所染污。所以我应该以眼识为量来建立塑形心，我将不可超越这个限制，让贪嗔痴升起。就眼识看到色法，就是你如实了知眼识就好了，你不要加贪嗔痴进来。若如此见闻觉知的时候呢，你将不会被贪嗔痴所干扰。这个就是巴利文的偈颂啊，就无以比，你就是不会被贪嗔痴所干扰。所以这个无以比呀、啊，无以比或者是不由比，其实就是不由贪嗔痴所干扰的意思啊。所以你看这个282这边第四行，若汝无以比则无余比，它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后面的解释了，当你不为贪嗔痴所干扰的时候，你在见闻觉知时就不会受到束缚跟取着。所以它要带出来的含义只是这样，就是你眼见以见为量，这个他要带出来的讯息就是你不要被其他的烦恼渗透进来，那他就不会作为我们造作的这些束缚啊。再来的话就是第五笔资料，就是八监督论。八监督论这个内容呢，其实它也是跟我们的经文差不多的啊，但是它的翻译啊非常的不好懂啊啊，那我们只要看重点就好了。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哈，他说：“如非此，若非此，如非彼啊，如非下，非上，非两中间，有找到吗？”你看这个“非下，非上，非两中间”是指欲界、无色界，还有色界。下就是欲界，上就是无色界，两者的中间是色界。所以你看跟我们杂含的偈颂，如果你用这样子来解的话，不在彼，不在此，不在中间，其实是讲你不在三界，你在三界都没有任何的一个我的话，你才是证得究竟苦边。 所以阿毗达摩的这些注解书、啊、有些解释呢是超乎你想象的 啊，一般我们会把它解释为此就是生死，彼就是涅槃，对不对？你也不在中间，因为你超越了嘛。但是这个八戒怒论它却用三界来讲，好像也有它的道理啊。所以你看很微妙哈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个见闻觉知配对六世的俱舍论啊，这一段俱舍论呢也是很微妙啊。我们看这个毗婆沙师提到说，若境啊，如果这个境界啊有眼识所证之，名为所见啊。所以见呢对的就是眼识，闻呢耳识，知呢意识，觉呢鼻舌身识。那这三种啊觉为什么被称为这三个一起称为觉呢啊，下面的理由是说，香味触三无记性，如死尸没有感觉那样。他说如尸体啊没有感觉那样。所以呢香味触啊它就是无记性。就是说它没有善恶性的啦，它就是无记性。OK， 我们来看下一页哈。283啊，这个大家有看到这个啊标楷体这个地方吗？第三行哈，契经说佛告大母，这边有吗？其实这一部经就是我们杂阿含经，但是它的翻译有一点不同啊。你看哦，佛告大母就是摩罗迦咒了哈，汝意云何？诸所有色，非汝眼见，非汝成见，非汝当见，非希求见，汝为因此，你会为这些你不曾想过的东西，你会起贪欲，起亲爱，起阿拉耶啊，起泥眼底，还有起单着吗？那这个大母呢就说不会的，大德俱舍论的这个版本呢它就比较多形容词，都是形容贪爱的啊。这里的这几个梵文巴利文字、哦、是我看那个福言的讲义 copy 下来的，但是我去查了字典、哦、它好像有一点错误。我去查字典、哦、它有一点错误。阿拉耶这个没有错，阿拉耶它的巴利文梵文应该都是一样、哦、就是执着的意思，所以阿拉耶就是执常、啊、执着的意思，在阿含经、啊、是执着的意思，它不是第八世，在阿含经的阿拉耶就是执着，执着的意思，起贪着。好，下一个呢泥眼底有看到吗？这一个泥眼底呢，如果你按照后面来看，它是尼堪底，有没有？其实尼堪底是巴利文，但是我们的脚注哦，脚注十二呢，这里是梵文，所以它照理来说，这一个词哦，应该是尼堪底才对，尼堪底才对啊，不是尼堪底，尼堪底是巴利文，梵文的话应该是尼堪底。那不管是巴利文或者梵文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是直取，直取渴望的意思、啊、然后最后一个单着，单着这个梵文字也有错误、啊、如果你看角注十二的话，它照理应该是阿迪亚瓦萨纳达，就执着的意思、啊、在梵文的字典里面是执着的意思，它这里的放在本文里面的这个字是不太对的、啊、感觉是不太对，我去查字典是不太对、好，这个只是补充这个梵文单字啦哈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、啊、那不管如何，俱舍论引的这七个名称呢都是贪的译名，贪的译名、啊、从起欲一直到单着、啊、 好，再来，你看，诸所有声非汝耳闻，广说乃至诸所有法非汝意知，有没有？好，下面广说乃至不耳大德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，汝佛陀就说啊，汝于此中应知所见唯有所见，应知所闻所觉所知唯有所闻所觉所知啊，这个不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见闻觉知都是如他们自己本身的因缘而见闻觉知的、啊、不会混乱的。那这个就是在不同的资料呢它有这样的叙述、啊、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个284、啊、284瑜伽师地论，瑜伽师地论卷93有解释这个见闻觉知，但是它是配对我们的三量。第一个见知对应的是什么？限量。第二呢觉比量。第三闻呢自教量，就是圣眼量。好，我们看韩清净的解释哈，第九笔资料。韩清净的解释呢，他说依眼故现见外色，由此因缘为他宣说，这个是依见言说、啊、这个就是限量。再来呢知就是意根、啊、意识、啊、不是意根，意识就是个别于内所受所证所处所得，那这个就是知、啊、这两个就是限量。第二觉是什么呢？就是自思维称量观察，那这个就是觉，那这个是比量。觉呢有分成三个，鼻识、舌识跟身识、啊、第三从他闻音有此因缘为他宣说，这个是闻，就耳识，这个是自教量，对不对？那这三量呢对应这个六识啊，是瑜伽师地论有解释，但是他没有很详细的这个说明 啊。那待会我再补充一个三量的说明给大家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回283啊，283就是瑜伽师地论卷92，有找到吗 ？OK， 那这一段呢，其实也是在解释这一部经的。他解释什么呢？他解释说，如来依二种处所说无教界，不无界教，无界教这无界就是涅槃呐、啊、哈，涅槃教，那就是两种，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。有余涅槃，第一就是烦恼断，烦恼断啊，他就是不再有烦恼了。他也不会有后有的重苦了、啊、不会未来不会有这个苦的产生，这个是有余涅槃。那无余涅槃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他连这个色身啊，一切余一都无所有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划线的地方，不住此身，不住余身，不住中有，正得一切重苦边际，这个是无余涅槃。所以我们杂含经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他说究竟苦边不在此，不在彼，不在两中间，然后得到苦边。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是说不在此，就是不住此身、啊、你不再有这个色身了，也不住余身，你也不会投生到别的世界去，也不住中有，中有就是中阴身，那你证的是究竟苦边，就是无余涅槃，就是你进入无余涅槃的话，你所有的这种五蕴身都要放弃了、啊、就是舍掉，那才会真正的无余涅槃。所以这个偈颂呢，如果是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解释，就是无余一涅槃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最后一行字呢是很有意思的、哦，你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的时候，他说略有三种念力强音，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，就是让我们的正念啊增强的原因有三个。第一个 年少强壮，所以年轻来学佛修行比较好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啊？有，都是为时太晚你们。但是不要伤心，你看后面还有哦。啊，一种就是哎，你因缘很好，你很早学佛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前生串习啊，这个就不一定是年长或年轻的了。前生有串习，前生有修过。第三种就是现法受习，就是你现生，你已经不年轻了，你过去也没有种过资粮，那你现法就是你现生受的练习，也可以让你的正念增强。所以三种原因可以让我们正念增强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有一些人，哇，你看他学一学，哎，他就可以证得禅定啊，或者哎，他读什么经论都能够过目不忘，这个就是前生串习。那如果我都年纪也大了，也没有这种资粮，我就用第三个现法受习啊，就是不断重复的练习再练习，它也是可以增强正念的力量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这个说明啊非常好啊，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说明啊。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啊，如果你按照这个注解的内容来看的话啊，我们回来看一下这部经啊。书本283，书本啊，283，从上面数下来哈，2468、2467，第七行，佛告摩罗迦就善哉，见以见为量，就见以见为标准，限制啊，限制，他不会跨错边的啊，就见以见为量，就见演示呢是以色法为它的限量啊，它的限制，就是告诉我们呢、啊，眼耳鼻舌身意都有个别的一个范畴，或者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啊情况，你不要让贪嗔痴加入我们的这个认知，它就不会让我们产生烦恼。寄送的话就是，若汝非于彼，这个彼呢，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就是你没有再要投生到别的地方了。亦复非此，就是你也没有染着这个色身了。今生这个色身是最后的一生，我也不会再投到啊别的处所去。亦不在两中间，也不会在中阴身。四者为苦边，就是真正的进入无余涅槃，这个就是究竟的解脱。所以你把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把它套到杂阿含经这边来，就比较容易理解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好，那我再来补充一点，就是我们三量的说明哈，在哪里呢？你们找一下，在279。这个是我写的一个心得啦，有看到吗？279页补充资料下面表格下面，这个是我去年参加开印法师的这禅修的时候啊，听他的说明呢，写了这个世界差别观的禅期的心得，我也写两篇哈，这个是其中的一篇，找到吗？好，我们就是稍微看一下一些重点，待会我们下一堂课再详细的说好了，现在已经50分了哈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到11点，我们再继续啊。